48年，其他首长都到西柏坡去了，毛泽东还留在城南庄，后来转移到花山村。他留下来，后勤部门给他做了新衣服，也给我们发了新装，准备到苏联去谈判。可是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迅速，加之去苏联路途的困难，毛泽东终于没能去苏联。大决战就要开始，决战不能没有毛泽东指挥。48年5月26号，毛泽东离开花山村，驱车赶往西柏坡。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在西柏坡又会面了。1949年1月31号，天亮之前，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米高扬和苏联在东北铁路局任顾问的格瓦洛夫以及翻译格瓦廖夫警卫员共四位客人走下飞机，他们是秘密来访，由施哲和汪东兴迎接，并一同乘车前往西柏坡。吉普车开到毛泽东的住院门口，毛泽东热情地迎上去，欢迎欢迎，握手寒暄，然后在院子里洗了脸，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坐下来喝茶休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来了，工作翻译是施哲，生活翻译是毛岸英。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两三年的时间打了这么多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毛泽东笑着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米高扬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中国同志们原谅。毛泽东点点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跟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很好的了解我们的情况，我等斯大林的答复。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米高扬解释，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往返苏联的时间会很长，不安全，也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所以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这里听取意见。就这样，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跟斯大林派来的代表，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议的谈话。期间毛泽东及其他中央书记还分别到米高扬的住处去探望过，米高扬也来看望过毛泽东。会谈当中，毛泽东重点反复地解释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强调我党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的统一战线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强调了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各个时期的主要敌人是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要成立联合政府，强调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共产党的有功将领，而是在艰难困苦时期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做出了贡献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毛泽东一再请米高扬转告斯大林，关于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 不必有什么疑虑。米高扬呢，委婉地表示，把没收来的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又分给农民，太可惜了。照马列主义的观点，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才好。毛泽东又解释了中国的实际特点，强调了中国的农业经济是落后分散的自然经济，农民分到土地才会感到是真正翻身得到了解放，才会踊跃参军参战。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是因为有200万农民参军，几百万农民支援前线，战争才取得今天的胜利，才有可能夺取最后的彻底胜利。苏联方面又流露了停止内战、南北分治的意向，担心再打下去美国会卷入。毛泽东不容置疑地断然表示，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敌人不彻底投降，就要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向前，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反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毛泽东又阐述了他的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观点。他举例说，我们攻打济南，已经进入青岛等地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有敢动，我们打天津，住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等我们打就逃跑了。请斯大林放心，如果他们和我们作战，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在这一个星期里，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招待米高扬一行喝过两次酒。嚯，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一桌，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呢，都穿着没棱没角的旧编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呢？无非是自己养的猪和鸡，滹沱河里捞来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苏联人呐，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里边为首的毛泽东是沾酒脸就红，朱德呢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更不能喝，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中国人里边能喝酒的了，却哪敢和米高扬比，玻璃杯子端起来咕咚咕咚的灌。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泽东不会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功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米高扬夸赞着，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毛泽东很高兴地笑着，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后才吃。我估计大概与此有关，一年以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是死鱼。厨师啊遵照毛泽东的命令扔回去，拒绝接受。 特别警卫队的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赶忙从克林姆林宫找来了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啊！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于是克里姆林宫里边的大小人物都知道了，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其实啊，毛泽东在国内的时候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到1957年我随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时候，莫斯科呀早早就准备好了活鲤鱼，据说赫鲁晓夫特意警告下边，哎，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生活中毛泽东是一位喜欢成人之美助人为乐的热心肠。那还是沙家店战役结束不久，他女儿李娜从河东接回来了，同时也来了一位照看李娜的18岁的姑娘，叫韩桂欣。韩桂欣原在卫生部系统的洛杉矶幼儿园工作，具有高小文化程度。李娜已经7岁。见面那天，毛泽东照例问韩桂欣同志愿不愿意在他身边工作。韩桂欣回答说，主席是为人民谋福利，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身边的一些事就忙不过来，我能帮助主席做一些事，可以使主席更好的为人民办大事，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小韩阿姨讲话很有水平嘛，你读过书吧？韩桂欣说，读到高小毕业。哦，是个女秀才嘛，你家是哪里的呀？河北安平县。毛泽东朝我叫着，银桥，是你的老乡吗？这也叫缘分呢，你们握个手吧。不知为什么，我的脸立刻烧红了。毛泽东介绍着，小韩阿姨，她是我的卫士组组长李银桥，也是安平人，也是咱们的党小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有什么事多在一起商量。就这样，我和韩桂欣认识了，一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接触多了，我发现他积极热情，喜欢学习，工作责任心强，人也贤惠老实，渐渐的有了一些好感。移居杨家沟的路上，靠近村子的时候，路边有许多石碑，毛泽东每到一座石碑跟前，总要停下一会儿看看碑文，和我们说笑几句。有一座石碑上啊，刻的都是古老的篆字，我们看不懂，韩桂欣也不会看那种古字，大家请毛泽东看看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抑扬顿挫的念了几句，笑着说，这是一个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人。说着回过头对韩桂欣说，你是高小毕业的，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也要给你立个牌坊呢。大家都哄笑着逗小韩。毛泽东忽然小声问我，哎，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啊？转战陕北的时候，我和韩桂欣彼此只有好感，并没有想过很多，更没想到过那种事。我不假思索，随口应着，不错。毛泽东看着我，笑得怪神秘，深有含义。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吗？我心里涌起热浪， 低下头没言声，我只觉得毛泽东是那么知心可亲近。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昵，像父亲跟孩子说悄悄话，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啊。我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心里十分感激，可是到了实际当中，除了谈工作，我实在不会也不好意思谈那种事。来到西柏坡以后，生活安定，我和小韩接触也多起来。韩桂新除了带李娜，还帮忙给毛泽东做些针线活。毛泽东的衣服全是穿了多年，补了又补，所以啊，针线活不少。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敢给他换新衣服，甚至连买条新毛巾都不行。他擦脸擦脚啊，只有一块毛巾。我曾经劝他买条新毛巾，把擦脸和擦脚的分开。毛泽东仍然摇头，哎，账不能那么算，我都用一条毛巾可能费不到哪里去，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哎，谁也劝不过毛泽东啊。毛泽东原来有一件毛衣和一条毛裤，也不知穿过了多少年头，上面有好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还脱了线，为什么是没法补了，只好去求韩桂新。韩桂新抖了开毛衣毛裤，看一眼就叫起来，哎呀，这么破了还让主席穿呢，今年和去年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条件这么好，西柏坡离石家庄很近，那儿毛衣毛线都有，如果买现成的怕不合身，你不就买毛线来，我可以给主席织，保证天冷的时候叫主席穿上。大家听了觉得有理，但是没有毛泽东同意又不能买呀。严长林就说，小韩，你去请示主席吧，你年龄最小，什么话你都可以讲啊。他说的呀，这是实情。有一次，小韩的一位战友江燕来看他，说想见一眼主席，照一张相。小韩说，那还不容易，你跟我来。他就直接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推开门，冒冒失失的叫一声，主席，你出来跟我们照张相。嘿嘿，毛泽东居然听他的话，放下手里的笔和文件，走出窑洞，和两位女战士合了一张影，满足了韩桂新的战友的愿望。可是这一次，韩桂新没有马上答应严长林，他说，哎，这不是我的工作啊，也不是小李娜的事，如果是小李娜的事，你们不去我敢去，这些都是你们的事，不应该由我去问主席。严长林说，哎，你跟银桥一块去问主席行不行啊。韩桂新瞟我一眼不作声了。我说，这要找个机会才行，不能干扰主席办公，要等主席吃饭休息或者散步的时候再说。严长林说，嗨，先侦查侦查嘛，有机会就说，别拖，一拖就没劲了。于是啊，我和韩桂新就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见他正坐在沙发上看资料，可以打搅，我们就进去谈了买毛线的事。毛泽东看着韩桂新，小韩阿姨，你把李娜照顾好了，又为我缝缝补补，帮了我的大忙，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小韩说，我能把李娜带好，使主席不要分心，就完成了任务，你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就算能补上，穿到身上多难看呢。毛泽东笑了， 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难看，能挡寒就行。我明白没什么希望了，就朝小韩递眼色，不要再耽误主席的时间了。毛泽东见我们要走，忽然说，哎，你们两个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吗？还有没有别的事啊？小韩嘴快，没别的事，就是动员主席买毛线。毛泽东转过脸来看着我，银桥，你今年二十几了？
二十一岁。
小韩，你今年十八了，对不对呀？
到年底就十九岁了。
毛泽东忽然一笑，那很好嘛，你们应该互相多帮助。我的脸立刻红了，我相信小韩的脸一定也红了。第二天，我陪毛泽东散步的时候，他悄悄地问，你们谈得怎么样啊？我红着脸低着头，炯炯地笑着没说话。嘿，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拉住我的手，鼓励地拍拍我的手背。是啊，我又何尝不着急呢？西柏坡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竞相瞄准的目标，可我却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托人。终于我得到一次突破的机会，家乡来信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拿了信去找毛泽东。
主席，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反过来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低头说不出话。毛泽东哈哈的笑出声来，哈哈哈哈，银桥啊，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他比你文化高，你正好有借口要他帮你写回信嘛。我心里顿时一亮。我找到韩桂新，小韩，你看看这封信。说完，我小心观察他看信的神色，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推掉呗。
他越说越气短，脸孔也越红，我的胆子就大起来了，紧盯着他问，你带我写封回信吧，你文化程度比我高，主席说互相帮助是吧？他低着头嘟囔着，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够傻的，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我就答应。我长长的舒了口气笑了，要不然我还要傻呢，是主席教了我这个聪明办法，是他让我请你写回信。说完，我们俩都会心的笑了。